各位主内平安，
平安。
感谢神，经过了两个礼拜寒冷的日子，现在又暖和过来了。让我们无论外界情况如何，灵里都火热。在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神，感谢你从去年就开始引领越来越多的人来到我们教会，沐浴在神的爱中，并一起将基督的大爱传扬出去。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来是为了给基督耶稣做见证。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求你通过你在初期教会当中奇妙的作为和众使徒热心服侍的故事激励我们，让我们效法属灵的前辈，勇敢传福音，坚持不放弃。祈求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一次我们学习了《使徒行传》的导论，特别是前八节的内容，我们再一起读一遍前八节，复习一下《使徒行传》一章一到八节。提阿非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通过上回的学习，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一章第八节是整卷书的中心经文，也就是说这一节里告诉我们这卷书两个重要的主题，圣灵和见证。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圣灵降在了使徒们的身上，带领他们为基督耶稣做见证，领人归主，建立教会。经常有人问两个问题，谁是使徒啊？今天还有没有使徒啊？使徒这是一个希腊词，那么它是指被差遣的人，使徒全权代表差遣他们的人，具有跟差遣他们的人有同样的权柄。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使徒呢？首先是耶稣拣选的人，刚才我们读一章二节的时候，在这里说直到他借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所有的使徒都不是自我选立的，也不是由任何人、任何委员会、宗教组织或者教会所选立的，而是由耶稣基督直接亲自拣选的。其次，使徒都是见过耶稣显现的人，所以在第三节里说，他受害之后，耶稣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不仅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跟从他，见过他，在他复活以后也见过他。主耶稣的12门徒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后来自杀了，所以门徒们又选立了一个人来顶替他。那彼得就说，顶替犹大的一定是一个 从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施洗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常与那十二位门徒在一起的人。尤其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是与我们同做耶稣复活见证的人。因此在耶稣受害之后升天之前，他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耶稣用许多的证据来让他们知道他还活着，那么这种活动持续了40天之久。在这段时间之内，他向他们显现，使他们可以看见他，讲说神国的事，以致他们不仅仅看见他，还可以听见他说的话。而且使徒行传10章41节还说他还跟他们同吃同喝，这表明他不仅是可以触摸的，还不是鬼魂。耶稣有过这样亲身的经验，是一个使徒不可缺少的资格。也就是说，他要亲眼的见过耶稣，跟耶稣讲过话，并且跟耶稣一起吃过饭啊，触摸过耶稣。所以主的十二门徒除了卖主的犹大之外，都跟复活的耶稣一起生活了40天，他们当然就是使徒。但是除了他们，还有人也有这种见过耶稣的经历，比如说保罗，还有主耶稣的弟弟雅各，所以他们也可以被称为使徒。那么这个条件也解释了为什么从那以后就不再有可以跟他们比较的使徒了，今天也不再有这种使徒了。复活了的主耶稣不仅仅跟使徒们一起生活了40天，并且讲说神国的事。接着4到5节还告诉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我不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觉。在我读使徒行传啊，以前我曾经读的时候，读到第3节他受害之后，又读到第4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的这是有问题啊，为什么第4节前面要加上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这句话呢？那么前面已经说了第3节他受害之后，那么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那直接就第4节接上不要离开耶路撒冷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前面还要加这么一句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呢？如果大家认真的读福音书还有使徒行传，就会发现第3节和第4节发生事情的地点是不同的。在第3节，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生活了40天，其中有一段时间是在加利利。我们当中可能有对于圣经地理知识啊不太熟悉的朋友，那么在这里呢有这么一个地图，我们看一看。加利利啊是在上面这块黄的地方啊，这个是在耶路撒冷的北面。那么耶路撒冷在这儿是在犹太地区的当中，换句话说是在地理位置的南面。所以这中间呢还差了大概当时的交通1个星期的时间。那么耶稣呢是在耶路撒冷城外被钉死的，那个时候他的这些门徒呢也在这里。主耶稣被害之后，他这些门徒四散奔逃，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本来就是加利利人，从北边的加利利到南边跟耶稣一起传道。耶稣被钉死了，这些人就好多就回到了加利利，干嘛呢？在提比里亚海继续的打鱼，好多是渔夫，彼得呀、约翰呐、雅各，这都是渔夫。那主耶稣的大使命其实是在加利利的一座山上向11个门徒来宣布的。那么在第4节的时候呢，这是在什么地方呢？我们通过后边第9到12节就能知道了。那第9到12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 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那我们就知道第四节耶稣嘱咐门徒们讲的这些话呢，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上讲的。那么第四节，那为什么耶稣要强调要告诉他们留在耶路撒冷呢？因为圣灵要在耶路撒冷城内降下，门徒们要等在这里受圣灵的洗。主耶稣知道，如果不特别的叮嘱他们，当他升天以后，这群人很自然就会跑回到家乡，然后重操旧业。并且圣殿在耶路撒冷，犹太公会在耶路撒冷，他们这群耶稣的门徒在这里会面临逼迫和很大的压力，他们自然不会愿意待在这里。那可是神为什么要让圣灵降在耶路撒冷呢？因为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宗教中心，马上要来到的五旬节，会有很多犹太人从世界各个地区到圣殿来过节。圣灵降在这里，福音事工在这里爆发，会使很多各地的犹太人信主，把福音带回到家乡，这样福音就会广传。这是神的计划，从下一章来看，神也的确是这样成就的。一章五节，耶稣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最早是施洗约翰讲的话，他在约旦河给人用水施洗的时候提到耶稣，他这么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施洗约翰的洗礼是表示悔改的洗，人在悔改以后得神的洁净。但是圣灵的洗其实是一个接受耶稣的人重生的经历，圣灵不但住在他里面使他得救，还赐给他更新生命的能力，能够执行主耶稣的大使命。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有圣灵住在里面，让他有能力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活出一个属神的生命。在第六节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了，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么这一节呢，可能也是在第四节第五节发生的事情之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的。耶稣跟他的这群门徒一起生活了四十天，讲说神国的事，但是经过四十天的密集课程培训之后，他们学习的怎么样呢？他们的理解跟耶稣的教导跟耶稣的期望有很大的偏差。他们觉得神国除了宗教性的复兴以外，还有政治性的复兴，他们盼望以色列人能够脱离罗马政府的统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恢复大卫王朝曾经的辉煌。他们可能误以为旧约所预言的圣灵的浇灌是末世来到基督复兴以色列国的标志，所以他们问耶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也就是说，父神他有自己实施的计划，有自己实施计划的时间，这个不是世上的凡人能够了解的。那么这样呢，你们就不要再纠结这个问题了。不过耶稣并没有否认他会复兴以色列国。其实在罗马书里讲到，有一天当外邦人得救的数目满足以后，以色列全家都会蒙恩得救。然后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这节经文是《使徒行传》整卷书的中心。主耶稣应许会赐下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得着能力为他做见证。做见证的顺序是什么呢？从耶路撒冷开始，依次经过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世界各个地方。这也就是《使徒行传》的写作大纲。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从头到尾，它的写作大纲是什么呢？我们大致看一下，在以后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大家继续看。一开始一到二节是前言，介绍写这本书，然后呢，就是为五旬节做准备了。今天我们要讲的1章3到26节，接下来就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所以从耶路撒冷开始，2章1节到7章60节，那么在耶路撒冷的见证呢，有一些不同的内容，比如说在五旬节当天发生的事情，圣灵降下了，然后在圣殿的医治，在圣殿那个美门口医治了一个瘸子，和之后的结果被迫害等等这些事情。然后呢，教会建立，这是一个非常热情的群体，凡物公用。接着第四就讲使徒在犹太公会面前受审判的事情，然后在教会里面委任了7个人来管理教会的事务。第六就是第一位殉道的基督徒斯提凡，他的侍奉和殉道的故事，这是在耶路撒冷的见证。紧接着就是在犹太和撒玛利亚的见证，以及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开始，这是8章1节到11章18节。首先第一，教会被分散开了，然后是腓力的事工，他向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第三，扫罗，也就是后来的保罗，归信基督了，蒙召传道。第四是彼得的事工，向外邦人传福音。第五，哥尼流一家信主的故事。再接下来第四大部分就是见证直到地极了，耶稣的福音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这个时候就开始向其他地区传了，11章19节到最后28章31节。那么这里第一呢，是安提哈教会建立了，然后犹太的这个基督教有一些插曲，然后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以保罗为主，然后在耶路撒冷又开了一个会议，然后以保罗带领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然后是保罗带领的第三次宣教旅程，然后讲保罗在耶路撒冷，然后讲保罗在凯撒利亚，然后保罗往罗马去的旅程，最后是他在罗马的事工。这是《使徒行传》的写作大纲。那么他的写作大纲是围绕着1章8节的这个中心经文的顺序来依次进行的。那么刚才我们读到《使徒行传》1章9节，讲到了耶稣升天的事情，所以我们说耶稣在圣经当中讲到他的出生，他在世间的服事，然后他被抓，受难星期五啊，受难日，然后呢被鞭打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离开了坟墓，坟墓变成一座空坟墓了，然后他在地上又生活了40天，跟他的这些门徒们在一起，然后升天去了。1章9节就讲是这个，耶稣教导完了之后呢，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个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耶稣被一朵云彩接上了天，越升越高，直到消失。我们以前学过，云彩就是圣灵的预表，圣经当中有很多圣灵的预表，大家都知道有什么吗？能想出几样来吗？鸽子，是吧？风、水，下一章讲了火，这些都是圣灵的预表，云彩也是其中之一。耶稣在地上的事工大有能力，那这能力从哪里来呢？从圣灵而来。希伯来书3章1节说，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使者跟使徒是一个字， 也就是说耶稣也是使徒，是天父上帝差遣到世上来完成使命的，然后他也差遣他的门徒去完成大使命，传福音给万邦万族，靠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无论是主耶稣还是使徒或者是我们在地上的服事，都必须要依靠圣灵的大能大力，否则就没有果效。不仅服事，圣灵的能力在圣经当中无处不在。玛利亚是受到圣灵的感孕生下了耶稣，而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靠着圣灵的大能。这一次他从地上腾空而起，升天而去，也是圣灵的工作。耶稣刚刚说圣灵要降下，圣灵马上就接他先升天，他就是要门徒们亲眼看见自己的能力，告诉他们耶稣讲的话都是真的，圣灵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耶稣为什么要升天呢？首先只有这样圣灵才能降下来。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主耶稣被害之前教导门徒们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耶稣升天，圣灵降下。耶稣被升天的，被接升天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表明他是得胜的君王。圣经里说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他打败了一切黑暗权势。他并不是要在地上掌权作王，重建以色列国，他要在永存的神的国度里面执掌王权。所以彼得前书3:22，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经文，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再往下呢，使徒行传1:10-11，我们一起来读，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当门徒们正看着出神的时候，两个穿白衣的人突然出现了，毫无疑问这是天使。天使的工作之一是解释异象，这一次他们告诉门徒，你们不用依依不舍的，耶稣啊被云彩接上天去了，将来还会驾着云彩回来。圣经当中多次都告诉我们主耶稣一定会再来，这一方面是对门徒们的安慰，另一方面也是对我们的提醒。这样我们不禁想起了路加在他的福音书里记载的耶稣被卖之前的那个按着才能受托付的比喻，主人往远方去，要德国回来，就把自己的金钱分别托付给了不同的仆人。等他回来以后，有的仆人用这笔钱赚了很多钱，有的赚了一些钱，还有的根本就没动这钱，所以也就没赚钱。主人赏赐了赚钱的，却惩罚了那个无所作为的。这个比喻告诉基督徒，我们必须靠着圣灵的能力尽力做主托付给我们的工作。在主再来之前，正是我们在普天下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尽心竭力完成主的托付，将来才能高高兴兴地见主的面。耶稣升天了，那么门徒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是不是就回到耶稣耶路撒冷每一天好吃好睡，就等着圣灵降临了呢？我们继续看12-14，我们一起来读，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 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德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分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首先，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升天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附近的橄榄山，从那里到耶路撒冷大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按照犹太律法，人在安息日不能做工，但是又要维持生存的需要，所以在安息日呢，最多只能走1120米远，走路超过了这个范围就算做工了，违反律法。而走1120米通常也就是15分钟，所以门徒们很快就回到了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了圣灵在五旬节降下，那么现在距离五旬节还有多少天的时间呢？我们知道耶稣是在逾越节后第一个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主日礼拜天的时候复活的，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在礼拜天来敬拜耶稣。从这一天到五旬节一共有50天的时间啊，这在圣经旧约利未记的23章15到16节里面讲了，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也就是到7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五旬节，所以从耶稣复活到五旬节一共是50天的时间。那么耶稣复活以后在地上又跟门徒们一起生活了40天，所以从耶稣升天到安息日还有10天时间。这10天的时间门徒们都干什么呢？他们首先聚在一起祷告，祷告的人以主的11位门徒为首啊，第一位就是彼得，缺少了出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还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其他几个女信徒，以及耶稣的弟弟们。福音书记载，当耶稣在世传道的时候，他弟弟们都觉得他疯了，都不相信他，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跟他们见了面，这些人全都相信了，这就是基督。耶稣的弟弟包括在新约里面写雅各书的作者雅各和犹大书的作者犹大，这些人都是跟从耶稣的骨干，他们聚在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为什么祷告呢？肯定跟圣灵的降临有关。虽然说圣灵会降在耶路撒冷，但是耶稣并没告诉他们圣灵什么时候降下，那他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多久呢？他们求神让圣灵尽快的降下。圣灵在10天之后的五旬节降下了，不能说跟他们的祷告是没有关系的。他们也可能在为耶路撒冷少受逼迫祷告，他们刚刚离开了耶稣，信心还没有那么强，他们也可能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他们也可能为了更明白神国的事情祷告，也可能为了经济的需要祷告，耶稣在的时候能行5饼2鱼的神迹，现在耶稣不在了，他们该怎么办呢？需要祷告的事情太多了，他们太需要神的帮助了，他们求圣灵尽快降下，让他们大得能力。圣经教导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而圣灵的浇灌或者充满是跟祷告密不可分的。圣灵是活的神，是三位一体真神的3个位格，他愿意降临在爱慕他追求他的人身上。我们教会事工的发展，个人灵命的成长，都需要圣灵的能力，我们需要追求圣灵充满，所以群体的祷告会是必不可少的。 教会历史告诉我们，持续不断的祷告能带来复兴。复兴是神按照自己的主权赐下的，我们并不能预测它在什么时候发生，但正如复兴历史学家埃德温·奥尔研究之后发现，不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合一的祷告，就没有伟大的属灵觉醒开始。英国清教徒时期的基督教牧师和著名的圣经注释家马太·亨利说，当神想在世上成就一些特别的事情时，他首先召集他的子民开始祷告。今天美国的道德虽然越来越堕落，但它仍然是对世界基督教影响最大的国家，这是出于它从300多年以前开始绵延到了上个世纪的几次属灵的大觉醒运动，而每一次大觉醒运动都是由祷告开始的。比如1850年代，美国正处于属灵软弱的状况，人们只关心物质生活的需要。1857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参加教会聚会的人数大幅度减少。有一位性格安静的纽约基督徒商人，这人叫耶利米·兰菲尔，当时46岁，他感到神要他在本教会里面开始一个每周三的午间祷告会，时间是中午12点到1点，啊，一周一次，就在礼拜三中。任何人都可以参加这个祷告会，无论是祷告几分钟还是祷告一个小时。祷告会开始的那一天，1857年9月23号，兰菲尔在他位于富尔顿大街的教堂前立了一块牌子，但是没有人来到指定的房间，于是他就自己在里面祷告了半个小时。12点半的时候，进来了一位男子，加入了祷告的行列。在最后一刻，又有4名男子加入了他们当中。接下来的一周，有20个人来参加，再下一周40个。10月份，祷告会改成了每天举行。1858年1月份，由于人数增加，不得不增加了一个祷告房间。2月份又增加了一个房间。来参加祷告会的有不少是牧师，他们也开始在自己的教会里发起了晨祷会。不久之后，类似的聚会在美国各地开始举行。到了3月中旬，祷告会开始在纽约市可以容纳3000人的伯顿剧院里面举办，里面人头攒动。到了3月底，纽约市中心的每个教堂和公共大厅里都挤满了人，每天举办祷告会的数目超过了1万个。这就是美国大觉醒运动的开始，祷告兴起了属灵的大复兴。纽约市每周有10000人归信基督，在1857到59年2年的时间里，当时美国一共有3000万人口，有200万人信主。在耶路撒冷，耶稣的这些男女信徒们聚在一起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本性是越来越不愿意祷告，所以大家互相督促提醒对于祷告会就非常重要。我们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些人的祷告有2个特点：第一，同心合意；第二，坚持不懈，恒切祷告，坚持不懈，这样的祷告才有果效。信徒们一起祷告，常常可以建立或者维持团队的合一。我们教会也是一样，想要教会兴旺，想要不信的人信主，首先要从集体的祷告开始。在基督升天和五旬节圣灵降临之间，使徒行传提到了另外一件事，门徒们挑选了一个人来代替卖主的犹大，补满12门徒的空缺。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呢？因为它很重要。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1章15到22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 约有120名。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聚会的人数有多少呢？大约120人。这个数字有什么意义呢？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至少要有120个男人才能组成犹太公会。原则是一位公会的会员代表10个男子。现在这群人已经有足够的数量成立一个新的群体了。这个群体有新的特点，首先他们是奉耶稣的名聚会的基督徒，其次他们不仅包括男子也包括女子。这个群体就是基督教会的雏形，在神的救恩计划中，他已经取代了犹太人的公会。使徒行传讲的就是基督教会的诞生成长。所以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先建立教会的根基和框架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犹太教势力强大的耶路撒冷，教会的建立对坚固信徒的信心，促进福音的发展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而12位使徒是教会的根基，是120个人的代表，是不可或缺的。但是由于加略人犹大卖主了，缺少了一位使徒，就必须要把数目补满。这里面排名在使徒中第一位的彼得，他提到了出卖耶稣的犹大。从福音书的记载和这里的信息，我们可以大致得出犹大死亡的过程。他向犹太祭司们出卖耶稣之后得到了30块钱，但是出卖耶稣使他非常的内疚，他就把钱退回给了祭司们，然后上吊死了。后来可能这绳子或者是树枝断了，他的尸体从高处落下，猛然撞到了地上，腹部破裂，肠子流了出来。祭司们知道他的结局以后，就用他那个30块钱以他的名义买了一块田地，用来埋葬客死在耶路撒冷的外乡人。因为那块地是以出卖耶稣的血价买来的，所以称之为血田。犹大的死状极为凄惨，耶路撒冷人都相信那是从神而来的对他的惩罚。因此犹大配不上使徒的身份，需要另找人来代替他。那么选拔使徒的标准是什么呢？从施洗约翰给耶稣在约旦河施洗的时候算起，一直到耶稣升天的时候，始终都跟耶稣以及这群使徒在一起服侍的信徒，这样的人才合格。毫无疑问，这个人必须要见证耶稣在世的工作，并且与复活的主有过接触交往，这样的人才能够有效地为主做见证。但是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应该不少。路加福音记载，耶稣曾经差遣70个门徒，2个人1组出去布道，而在耶稣复活之后，有500多的门徒见过他。接下来1章的23到26节，我们再读。 于是选举两个人，就是那叫巴萨巴又称呼犹士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着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弃，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十一个使徒同列。于是大家就按照彼得讲的条件呢，开始选举。啊，120人里面也是有不少选择的，最后选出了两位候选人，一位叫约瑟，另一位叫马提亚。约瑟又叫巴萨巴，头一个巴的意思是儿子，巴萨巴就是萨巴的儿子。当时犹太人有些会取外邦人的名字，那么这位约瑟外邦人的名字叫犹士都。根据教会传统资料，这位约瑟在出外宣教的时候，面对不信人的挑战，竟然奉主的名喝下了毒蛇的毒液，然后安然无恙。而马提亚根据教会传统记载，他后来到埃塞俄比亚，也就是埃及的南方去布道了，还有传统说他最后死了，葬在德国的特维斯。无论如何，这两位都是大能的福音勇士啊！光是听他们的故事，就让人的钦佩之情油然而起。这两位肯定获得的选票一样多，可是他们当中只有一位能够跟十一位使徒同列，怎么办呢？通过摇签决定，结果摇出了马提亚，他替代了卖主的犹大。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选举使徒的程序，首先要有圣经的原则，比如说在彼得发言的时候就谈到了圣经的预言。刚才彼得在1章16节和20节彼得都谈到了，他说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那么这是在什么时候提到的呢？在诗篇41篇第9节。然后彼得又说了，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里引用的是诗篇的69篇25节，还有109篇的第8节。所以第一点，在选举重要的教会领袖，在选举使徒的时候，需要有圣经的原则。第二点，他们需要用自己的常识去判断，如果代替犹大的人要承担使徒的职问，那他应该拥有同样的资格啊，跟别的使徒一样，包括亲眼目睹过耶稣的生活和工作，以及这是由耶稣亲自选召的。第三，集体的意见。所以我们看呢，神的感动会影响每个信徒，而不仅仅是几个人，大家选举产生的结果会更加客观，更加符合神的心意。第四，祷告。只有神才知道每个人心里想什么，人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在比如说在摇签了啊，把这个结果交给神，那神来决定这个合适的人选是谁，这是第四。第五个就是摇签，他们相信神必会通过他的心意来显明神的旨意。实际在圣经当中，特别在旧约里面，当遇上这种难以定夺的事情啊，以前是有大祭司的，大祭司在他的胸牌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叫乌灵，一个叫土灵，然后他要用乌灵和土灵来决断这个事情。当你找不到任何的圣经的原则或者是这个依据来决定，那这个大祭司他通过这种占卜的方式来决定，这个是圣经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所以有特别的方式，特别的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群使徒呢，摇签决定也不是偶然的，像我们在世界上到哪儿去摇签定是靠着几率，不是的， 这个是上帝让他们这么做的，而且上帝也决定最后的结果。所以上帝让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把结果交给神，神负责最后的结果。那么今天呢，这样的办事程序呢仍然会帮助我们从神那里来获得引导。当然了，在新约圣经当中除了在这里以后再没有讲过摇签来决定事情的这种故事了。这样呢，准备工作一切就绪了，就等着圣灵降临了。使徒行传一章告诉我们，我们在等待圣灵降临，使徒在等待圣灵降临。第二章，圣灵降临了。我们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圣灵住在一切相信耶稣的人里面。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基督徒们准备好圣灵充满了吗？准备好接受圣灵的浇灌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通过学习使徒行传第一章，看到初期教会的信徒们手里只有旧约圣经，对你的话还似懂非懂，但因着单纯的心和顺服的追求，他们能够行在主的旨意中。今天我们有了全本圣经，旧约加上新约，我们在知识上很明白，但却缺少热心实践真理，因为我们不合你的心意，我们心思意念常常偏离你的旨意。让我们省察自己，认罪悔改，先洁净自己的心，思想属天的事，让我们经历圣灵的充满和更新，为主大胆地做见证。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